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们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在主基督耶稣里问我亲爱的大朋友和亲爱的小朋友安。今天啊，咱们要继续的来寻求智慧，我们在查考箴言书，也希望透过我们的凌晨小故事，帮助我们每一位孩子和父母都能够真正的走在神智慧的光中。好，我们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脚前，来求主为我们预备一颗受教的心。父啊，我们在你的身座前仰望您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求主你帮助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心存感恩，我们的心存敬畏，以至于您的灵能够充满我们，您的宝血厚厚的遮盖我们，您的恩典能够上尖下流的覆庇我们，以至于我们能够活在您的心意当中，以遵行您的旨意为我们人生的目标和追求。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我们继续今天的凌晨小故事。上次呢，我们说到了蜗牛三兄弟打算和青蛙大哥比试一下，那比试的内容呢，不再是龟兔赛跑时候的跑步了，而是比赛谁能够以最快的速度通知到蜗牛妈妈，三兄弟非常的平安。这时青蛙大哥呢非常的骄傲自满，他认为谁都不可能比他的速度更快，因为他只要蹦两下就可以到蜗牛妈妈的面前告诉他这个消息。而蜗牛三兄弟的要求是必须整个池塘所有的居民都到场来观赛。那该怎么样才能够通知到池塘所有的居民呢？这时啊，蜗牛老三就表现得好像很无力的样子，他说，这个呀还真是我们的难题呢，我们觉得等通知到所有的居民都不知道需要多长时间了。哎呦，算了，我们还是不比了，还不如我们自己明天慢慢的爬回家告诉妈妈呢。这时等不及看热闹的乌鸦就赶快的跑来凑热闹，说，
啊啊，我来负责通知吧，我家兄弟姐妹们一起出动，绕着池塘一圈啊，通知所有人就都知道了啊啊！
太好了，那就请乌鸦兄弟姐妹们大声通知大家来参加比赛吧，来看看我们蜗牛三兄弟和青蛙大哥究竟是谁的速度比较快。请所有的乌鸦兄弟姐妹们来按照我们的这个通知单的内容，你们照着内容大声疾呼吧。于是乌鸦就立刻通知自己的兄弟姐妹们，十秒钟以后啊，整个池塘鸦声顿起，
啊啊，号外号外，欢迎参加蜗牛三兄弟与青蛙大哥挑战赛，看谁以最快速度告知蜗牛妈妈，蜗牛三兄弟十分平安，蜗牛三兄弟十分平安。
就这样，整个池塘的居民都听见了，当然也包括了蜗牛妈妈。 妈妈立刻打开窗户，询问正在飞舞着通知大家的一只小乌鸦。小乌鸦，请告诉我的孩子们，我已经知道他们平安无事了，请他们明天天亮以后再回家。瞬间，这只小乌鸦就把妈妈的话带回到了池塘的另外一边。还没等青蛙从自己的美梦中清醒过来，比赛就结束了， Game over。 因为啊，聪明的蜗牛兄弟想办法借着别的方法来通知了妈妈，而骄傲的青蛙却因为依靠自己的能力和聪明，反而瞬间就成了蜗牛三兄弟的手下败将。他恼羞成怒，一头扎进了池塘边的草丛里躲了起来，估计啊，很久都不会出来晒太阳了。蜗牛兄弟们好开心，竟然开始有一点沾沾自喜起来。哇、哦，我们好厉害啊，我们实在是太棒了，一下子就把青蛙给打败了。在一旁观看的乌龟大爷这时发话了，
哦，孩子们，比赛结束，你们找到智慧了吗？
哦，差一点忘记了，好像我们还没看见智慧呀、啊、大爷，我们错过了什么吗？
哦，我倒是看见匆匆到访的智慧啊，但也看见他立刻就离开了。
啊，智慧来过，怎么来了又走了呢？我们怎么没有看见呢？
乌龟大爷笑着摇摇头说，
哎，智慧啊，从来不会停留在有骄傲和争斗的地方。我让你们比赛的目的不是让你们证明自己聪明或者是能干。
亲爱的小朋友，你觉得乌龟大爷是想要告诉蜗牛三兄弟一个什么样最最重要的道理呢？智慧从来不会停留在有骄傲、有争斗、有罪恶的地方，你们同意吗？其实呀、啊，我们每一个小朋友天生来就是上帝眼中的骄儿，神在我们每个生命当中都放了各种各样独特的恩赐。如果我们要拿我们自己的恩赐与他人没有的去相比，就很容易让我们产生一种骄傲的情绪。而当我们拿我们自己没有的与他人独特的恩赐相比的时候呢，又很容易产生一种自卑的情绪。无论是骄傲或自卑，其实往往都是因为我们不再从神的眼中来看待我们自己了。而任何时候，当我们远离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走在一条愚昧和灭亡的道路当中。因为智慧天天都在呼唤我们去敬畏神，遵行上帝的旨意，透过听从父母亲的话而真正的活在神美好的心意当中。当我们每一天愿意按照神的法则，按照神的心意来过我们的人生的时候，我们就会一点一滴地积攒生命的智慧。而任何时候，当我们沾沾自喜地看到自己的能力带给自己荣耀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就在偷窃上帝的荣耀，我们不会感恩，也不会将荣耀归给他。而这个时候，罪恶就伏在我们的门前，我们也很容易成为撒旦的掠物，以至于我们远离上帝，与智慧失之交臂。今天我们要读的箴言书第七章，是父母亲向自己的儿女所发出来的警告，就是严严地告诉孩子们要远离罪恶，远离淫乱，远离神所憎恶的任何不讨他喜悦的邪恶。而罪就好像生命当中不断吸引我们、引诱我们去远离神的这个邪淫的女子一样的，会让我们远离神的心意，远离圣洁的生活。因此我们现在要听从神的话，就好像箴言书七章二十四节所说的，众子啊，现在要听从我，留心听我口中的话，你的心不可偏向淫妇的道，不要入他的迷途，因为被他伤害扑倒的不少，被他杀戮的而且甚多，他的家是在阴间之路，下到死亡之宫。 所以只有敬畏上帝，远离邪恶，才是真正的智慧之道。愿神帮助我们每一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啊，求你帮助我们，不要像蜗牛三兄弟，或者是青蛙，或者是依靠自己的任何人一样的远离你的心意，背叛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最美好的旨意，去顺从私欲，听从恶者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搅扰和诱惑。求主你帮助我们站立在你的话语当中，不偏不倚，紧紧地依靠你。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下面欢迎我们全家人一起来诵读箴言书的第七章，然后一起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智慧为什么和品格息息相关？第二，一个道德败坏的人有没有智慧呢？切盼我们全家人能够透过灵修、祷告、讨论以及听故事的时光，更深的愿意走在神为我们预备的智慧的道路当中。愿神赐福给您和全家人，林正儿在下一次的喜乐灵城等候您。
说真的，当初嫁给他，我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我受不了了。
说真的，婆媳关系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我其实不想离。
说真的，我太难了。
我是林真儿，您的婚恋扫雷手，谈谈婚，论论嫁，这里是林真儿为您专设的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非常的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走进真爱住我家说真的系列播客，我是林真儿，
我是小林，
我是小王。
哇，今天真儿呢又跟我亲爱的弟弟妹妹一起来服侍大家了，继续要通过分享他们的生命来让我们看见神在我们每一个婚姻家庭生活当中的心意是什么。我很想让听众朋友和我一起走进你们结婚初期那个世界，就是还没有信主的那段时间，你们两个本来又从远距离然后进入到结婚了以后在一起。因为我们知道远距离呢，它的一个障碍就是因为没有实际生活的环境的磨练和彼此之间的一个磨合的过程，所以我们可能对对方有很多的脑补或者是一些期待和一些假象，我们心灵里面渴望的对方的那个样子。但真的生活在一起之后，对你们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当时有没有冲击？
很大的冲击，因为我们的个性非常的不一样。但我现在也意识到，其实作为夫妻双方，你不可能在任何事上你都是完全一致的，这个冲突这个差异性是必然存在的，无论是性别的差异还是个性的差异还是背景各种的不同所造成的。但是在那个时候没有看到这样一个眼光的时候，对我的冲击是很大的。
我来补充一下，当我们终于团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像电视剧里面看到的一样，一个很美好的结局啊、哦！从此公主跟王子就
快乐的生活在一起，
快乐的生活在一起了。但是实际上我们都知道，特别是对于超过30岁结婚的人，我们知道其实婚姻的那只是开始。我们彼此认定对方，其实我们都很深爱的对方，当我们在一起相处的时候却发现还是有很多差异。你比如说我们刚开始的半年，我们都不习惯睡同一条被子，因为我们习惯了
单身的时候一个人。
对，大概花了可能半年多甚至更长的时间，我们这从两条被子变成一条被子。
哇，而且还是经过一个姐妹的提醒，来我们家说，咦，怎么有两个被子在床上？我说不能这样
啊，真的。
她坚决说，你们必须要同一个被子，
要这样才可以一辈子嘛，对吧？不然是两辈子。我想啊，这么在简单的一件这种生活的习惯上面，你会看到说我们是多么的难从自我中心和自我的一个生活习惯的方式里面走到另外一个人生活里面，并且
为了疼惜和成全对方要牺牲自己的很多的好处，因为一个人一条被子嘛，盖上我就不会被人抢了。可是两个人一条被子的时候，你随时冒着被对方抢被子的危险，对不对？或者被踢到的危险。但在这个过程这么微小的一件事情上面，我相信它只是一个代表性的。那当时你们再一次生活在一起，有没有什么一些价值观上的冲突，或者是在情感表达上就是更严重的冲突，不单单只是生活习惯上的冲突？
对我来说，就是一旦发生冲突的时候，我当时的一个观念就是你不爱我。就是我自己面对冲突的时候，我的处理的方式就是很极端性，
典型的女人的处理方式，你不爱我了。
对，我对他的这个反应刚开始非常的讶异，因为跟我印象中的他是不一样的。
对啊，他是多么的小林吗，多么的 cute 善解人意。他也是，他到现在也是这样。
因为我们之前在远距离恋爱的时候，我们往往看到的都是一个很好的，
当然了，
对，
我就是你已经脑补了他的形象了嘛，我的公主啊。
我们填上去的部分很多都是很美好的。但实际上我们也有一些地方我们没有办法看到。
是是是，
对，我觉得那个时候我的一个困难其实是从我的原生家庭带来的。
是，
因为那个时候是计划生育独生子女的年代，可是我的父母他们非常想要多一些孩子，所以我从小其实因为父母要生后面的第二胎第三胎的时候，我就被单独寄养到了我的祖母的家里。但是他们没有办法跟我解释为什么，
所以你的安全感已经彻底消失了。
非常没有安全感，我觉得父母就离开了半年一年见不到。然后我的祖母的家庭是非常大的一个家庭，他其实没有精力来顾到我。
当然，
其实在那个时候我又是一种被遗弃的这个童年的记忆，
是，
所以带给我一个是没有安全感，第二个是我其实有一个隐藏在我心里面极端性的情绪的表达的这种倾向。
是，
所以我跟小王开始有冲突的时候，在那个没有信主的时候，我的处理方式就是我觉得我的整个世界就崩塌了，我没有办法接受，我会离家出走，我会在零下30度的雪天里面冲到一个有冰的湖面上去，甚至想要就是
伤害自己
的行为。其实这个是让我自己都很害怕的，因为我平时不是这样的。
是，但是一种歇斯底里的情绪的宣泄，
完全没有掌控能力
的
情况下，情绪失控的情况下，这个是我当时觉得非常可怕，因为我不想要自己走到这一步。可是并不是每一次，但是有过那么两三次就是变成这种境地。
当然当然，
所以我很挣扎，然后我很恐惧，可是没有一个能力去抵抗或者克服战胜自己的那个天性里头这个危险的一个东西的存在。
其实因为这个是在我们每一个人成长的过程当中，我常常做一个比喻，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有个哭泣的小孩，那哭泣小孩是可能因为长时期的没有爱、没有安全感，或者是自我身份的模糊、不认同的情况底下，我们在一个哭泣的情况底下进入了一个成年的世界，但是我们那哭泣小孩一直没有得到医治。所以当两个心灵里面有哭泣小孩的似乎是成年但实际上还有待成长的人结合在一起进入到婚姻状况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会把我们那个哭泣的小孩展示给对方看，说我是何等的需要爱、安慰、保护和一个重建的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呢，因为双方都嗷嗷待哺，都是哭泣的小孩，我希望你擦干我的眼泪，可是我也希望你先递给我一条手帕，以至于我们在婚姻的初期就是那种歇斯底里的状况。因为正儿自己也有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我相信说每一个人哪怕是已经在主的恩典当中得到重建的人，那个哭泣的小孩也是渐渐成长的过程。所以我很想知道当时小王弟弟，你看到歇斯底里的小林，比如说他冲到那个零下30几度的冰面湖面上面要伤害自己的时候，当时你是不是也歇斯底里了？你当时是不是崩溃了？
对，我们其实很多的时间我们都相处得很好，
是
我们比较少吵架，可是 every time 每一次我们要
吵架的时候就走极端了，
很多时候就是看到他的这种行为，我非常的不理解。
跟我平时判若两，
因为我的家庭里面不是这样子，所以
当然
所以
你是相对一个健康的家庭。
对，我非常的不理解他的行为，到后面我都不想说，因为我觉得没有任何的帮助，就是在那个吵架的过程当中我就想 stop，
不要再说了、
嗯、你会不会采取这种逃避冷战然后让他自己好起来的这样的一种方
法？对，我到后面我觉得我没有办法，
他会走开，
我就是让他这样。
那你越走开他不是等于他越孤独吗？越恐惧吗？
所以在那个时候是无解的。
哇，
因为我觉得我们在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俩的标准就是我认为这个事情应该是这样子，他认为这个事情应该是这样子，我们两个的标准，
我想要看到他对我的爱跟包容，他想要看到我是相敬如宾，很有理性、嗯、能够体贴他的感受，
能够讲道理。
对,
对，我觉得他不，
所以各自拿着自己的
是，
所以我们的标准之间就像男生跟女生的标准一样，很远，
有一个无法跨越的鸿沟。
当然，因为本来男人女人就是不一样，男女大不同，再加上又是一个这么你们一个极端的，因为本身原生家庭的不一样，然后我相信那个冲击是极大的，你也不能够感受到他对你的爱，然后小林妹妹也感受不到。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那在那样的你们无解的情况底下，你们信主之后对你们的婚姻有改变吗？
这是我觉得是上帝在我的生命中最大的一个神迹、
嗯、
因为我们信主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出现过这样极端性的时刻、啊、
嗯，
其实我到了信主一两年后，我突然意识到，哎，为什么现在我跟他如果有冲突的时候不再是以前那个 pattern、嗯、那个模式不再出现了。当我意识到这个的时候，我其实非常的感动，就是上帝的作为是在我都意识不到的时候，他自己很温柔的很轻轻的就把我生命当中一个重担给挪走了、
嗯、
其实我们已经搬到现在这个城市，他在工作了、嗯、我们的孩子老大已经1岁多，在有一天的晚上我们又发生了冲突、
嗯、
然后他就去睡了，我就觉得自己又被抛弃、嗯、又陷入了一个绝对的孤独当中的时候、嗯、我在那个时候又想拿着衣服冲出去离家出走的时候、嗯、在我打开门的那一瞬间，我听到一个声音从我的心里面出来，我现在很确定那个是圣灵的声音、嗯、他告诉我说，你现在是神的儿女了，你这样做不是神的心意，而是撒旦的心意、
嗯、
如果你现在就这样走出去，那正是撒旦要你去做的。当那个声音清楚地从我心里浮现出来的时候，
我听话，
我马上就知道说我要怎么做、嗯、我把门轻轻带上，衣服换回去，然后我洗漱完去睡了。第二天醒来、嗯、心情已经完全平和。
哇！
所以那一次的经历让我意识到，所有的在这个问题上、嗯、我的重担是神自己亲自拿走、嗯、不是我自己做了任何的事情。
是的，是的，神会有医治的大能，但是他需要的是我们的顺服。你当时听到圣灵的声音，你就乖乖的去这么去做了。我相信那种柔和的那个爱，那个宝宝，很多时候我们是期待从我们的配偶身上得到，但是神要我们得到他自己。因为其实神真正的能够改变人心和能够让我们得到医治的是圣灵的那个大能。那对于小王弟弟来说呢？
首先我们之前我提过我们两个的标准非常的不一样、
嗯、
但是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标准被我们的信仰所调整，
是
从两个不一样的标准慢慢调整成神的标准、嗯、所以我们如果出现了不一样或者争吵的时候、哦、我们知道我们现在用同一个标准都赞同同一个标准。
是的，所以在每一桩婚姻的这个行走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是在学习一个爱的功课，而且这个爱呢不是我们自己自我中心出发的，而是以神的爱，因为神他的这个最终的渴望是我们透过我们婚姻的关系能够反映出基督跟教会之间的关系，这个是很大的奥秘。
是，
那除非是一个选择爱，一个选择顺服，然后彼此尊重，然后彼此成全，这个成全的过程可能是我需要妥协我的原则，目前看起来好像是成全对方的心意，但其实最终我们成全的是神的心意，
是
非常的奇妙。
我想补充一点，其实我们也讨论过，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在学习圣经过程当中我们也讨论怎么去处理我们之间的冲突。
嗯，
那我们俩在学习有一句话给我们很大的受用，就是以弗所书4:26、嗯、他说生气却不要犯罪，
对，
不可含怒到日落。
嗯，
那在过去的大概10年我们一直在 practice 这个，所以 我们过去的十年，我们从来没有把我们的生气，我们有时候哪怕我们不一样，我们有吵架，但我们就在当天彼此饶恕，我们不会把它带到第二天。所以这很多很多很多年以来，我们都没有出现过像以前这种很难处理的，或者说彼此之间的这种生气可以持续到第二天或者更长的时间。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的帮助其实是很大。
是的，是的。可能对很多的弟兄姐妹来说，当他们听到你们的故事的时候，他们就说，哇，这个转变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就需要可能小王弟弟和小林妹妹，你们两个分享一下，说在你们的整个婚姻的转变过程当中，有哪一些 milestone， 就是哪一些里程碑，是你们可以回溯的时候想起来说，哇，好像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的整个价值观，我们的处理婚姻问题的方法，还有就是我们两个能够感觉好像我们从头开始，就是重建我们自己的这个关系，以前所有的那些都是顺着自己本意原生家庭所带出来的，那两个哭泣的小孩的一种正常的反应，但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决定成长了，我们决定说用讨神喜悦的方式来面对的。刚刚小林妹妹提到一个，她那天晚上要摔门出去的时候圣灵的提醒，那我相信那也算是你生命当中的一个 milestone， 你可以想起来的。可是还有什么就是在你们两个婚姻关系上的 milestone？我其实是参与了其中的一个，就是你们两个的再离婚约，但我相信说在此之前或者之后仍然有，所以我很想听你们两个的分享。
我可以讲，对我而言的话，我觉得信主的话是一个很大的 milestone。
当然，
就像我们讲，我刚才提过的，我们的标准被调整了，调整成我们俩都 agree 的上帝神的标准，那我们都赞同这个标准。因为以前我是有我的标准，他是有他的标准，
是的，
那这个就可以帮助我们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争吵。
是。
那第二个就是再立婚约为起点的一个家庭事工的学习跟参与侍奉的这一段时间，这个给我的一个很大的变化是，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也在学习，但我们从很高的 level， 我们知道神对夫妻之间关系的
心意和
心意。对，比如说在那个创世纪的时候，他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这是一个很大的神观与夫妻关系的描述。然后还有在以弗所书就说，丈夫要爱妻子如同爱自己身子，那妻子要顺服丈夫。然后这里面还有一些更多的描述，那我们基本上都知道这些，我们也都很赞同这神的这些教导。但是如果把它换到生活当中来，我们怎么应用这些，那还是有
一个 gap， 一个差距，
很大的一个 gap。那家庭事工跟我们从参加那个
再
立婚约到后面的家庭事工的培训学习以及侍奉，那帮助我们就填补了这个 gap， 我们学习了很多关于这方面的知识，可以应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这是另外一个我觉得对我们的婚姻有很大的帮助。
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但是我们的故事还没有说完。没有关系，只要您锁定我们近期的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你就会继续的听到小王弟弟还有小林妹妹他们的生命的分享，千万不要错过哦！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拜拜。
我明了你对我有无穷尽的祝福，我知道你在乎我生命里的各种难处，当我背起十字架才明白自己有多软弱，当我领受你的爱才能夸耀我生命里的成就，失恋一次又一次你教我学习你的样式，为这福音做一个好牧人。主啊，你知道一切，你知道我多爱你，我愿意更像你，承受你为我预备的怜惜。主啊，你知道一切，你知道我多爱你，当你问你爱我吗，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我爱你。